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真的是蒙你特别的恩典，也在新的一年里立志好好的跟随你，求你带领，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还有聚会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继续讲这个我们讲稍微讲的有点慢哈，稍微讲的慢，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讲，讲什么呢？讲这个圣经的译本。好，圣经的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讲过这个圣经啊是无误的。好，为什么说圣经是无误的呢？啊，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你们的圣经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你怎么回答？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你怎么回答？现在我就问你，
考古的发现，
谁管
人抄圣经的方法，他们对神的敬畏，
这个太复杂了。
哦，圣灵，
太属灵了。
OK， 这就答案。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跟人家回答，那个对方他闹不清楚这些东西，对吧？所以一般的来说呢，我们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我们怎么决定圣经是无误的呢？就是我们相信圣经作者，神感动那作者写出来的第一个版本绝对没有错误，听明白了吗？那这句话的后边的含义是什么？
现在的可能有错，
现在的抄本可能有一点点值得讨论的。哎，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呢，我们和合本那个旁边经常有小字的，有古卷在这里没有，或者有古卷加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小字的是我们不念，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加上，就是加上这个东西，这就是因为抄本它是要比较其他的抄本，他就觉得啊这个地方值得考虑。但是这种东西对我们的信仰，因为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听明白了吗？OK， 你要回答说，我们绝对的相信圣经无误论最重要的，我们绝对的相信圣经第一个神感动作者第一个写出来的那个抄本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因为是神的话啊。那今天圣经里面面对的微小的一些出入，不能说错误，因为你要说错误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出入因为数量非常少，所以并不影响我们的信仰。
那你说的第一个
是
圣经的版本？
对，
那个经历了好多年，
对，
好几千年，
对，
那个是它的文字没有错，还是他的灵意没有错？你也要讲清楚。
文字
不是讲他的，
不是讲他的灵意，因为你讲灵意麻烦大了，那后边的人就是要带着解释了。一旦带着解释的话，那就可以是错的。
那就是点了撇了。
对了，对了，包括你知道我们孔夫子的那个什么啊，《论语》啊，《论语》还带批的，对不对？什么是什么朱批啊？还有什么？知道这个吧？那个就那是那个是注解，那个注解本身就后来就变成了经典。那你说这个你这么要解的话，那就麻烦大了。那注解是算正典吗？不算，那是他的解释，不代表今天我们的理解，知道吗？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是。
可是我是你的听众，我就会说，任何一个著作，第一个版本都作者写作都是。
我们说的是因为神的感动，那个不是错误，不是对于那个作者的错误，而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圣经。 为什么？因为这个在我们华人世界里边不太明显，这个东西在西方的世界里边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因为西方人经历了这个很多文艺复兴，还有人文主义，还有这个怀疑论出现了以后，对圣经到底有没有是很持有很大的怀疑的，并且这个西方的有些自由派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牧师，哎，我说的是牧师哈，他可以说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后加上去，他就直接这么讲，结果呢大部分的信徒呢就糊涂了，所以经常就闹不清到底这一段是圣经原的话呢，神原的话呢，还是后来加上去，所以他们经常会出现这个。但是在我们华人世界里边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少，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呢？第一，这种人我们绝对不会请他当牧师的，你知道吗？他也不敢那么讲。但是实际我们的现在华人世界的牧师有些是这种学校毕业的，你会听他讲的时候，你要会听的话，你听不出来的，他避重就轻，哎，因为他受那个影响。你知道这个我们老说共产党洗脑哈，我跟你讲哈，什么叫洗脑？你就是在一种的思想里边待三年以后，你的脑子跟他一模一样，你知道吗？除非你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强坚强的，你除了不坚强以外，除了那个非常坚强以外，完了以后三年以后全部都一样，你知道吗？因为他灌输你很多东西，每次讨论都是，你讨论到最后的时候就觉得对呀、啊、对对，就完全都是对了，然后这就叫洗脑。好，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那后来我们就讲到圣经的原文哈，圣经的原文有它的抄写的过程，因为我们从它的抄写的过程还有保存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来佐证。但是这种的佐证跟那个一般的人他们都不能理解啊，能够佐证他们圣经是这个传抄到今天是有它的连贯性，有它的准确性啊，这个是我们上次就特别讨论到这个问题啊。那这个保存的过程、传抄的过程，我们今天我们就特别讲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圣经的译本啊，圣经的译本。我们已经知道了圣经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一部分的旧约圣经是用亚兰文写成的，所以差不多两种加一点点，就是顶多是算三种语言啊。那这些语言某种程度上来说，除了希腊语，在欧洲地区还算是比较通用。这么说，我们学数学的时候，学物理数学的时候，当然现代物理现代数学都是由欧洲人发起的。那我们这个东方人虽然以前不错，但是后来就落后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是学的西方体系的数学和物理学，对吧？还有化学，就是科学。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因为是我们参照着西方的体系，所以西方体系出来了就有很多的东西，包括一些符号，对吧？第一个符号就是我们也是引用，当然是这个欧洲人从阿拉伯世界引用的，那是什么？哎 ，one two three， 数字。数字我们称它为叫做什么？
阿拉伯
数字。你看，最阿拉伯人最厉害的就在这里。这个是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结果。十字军东征，他跟阿拉伯神打完了以后，就发现阿拉伯人很厉害。你知道吗？阿拉伯人在沙漠里走不会迷路的。你就知道吗？他在沙漠里走，他可以不迷路的，并且阿拉伯人他的那个脑子思维非常好，啊，他有很多的东西是欧洲人说的不好听，那个时候非常的黑暗，非常的落后，什么都不懂的。他就是其中有一样东西，他觉得计数哇不得了，啊，那个罗马数字怎么知道怎么写吧？ 啊，一般人都是起码写到十还可以吧，对不对？啊，也这个一二三四哈，那个十是什么？哎，那五呢
？V
啊，你看这个大家都可以了哈。那你继续往上数，罗马数字继续往上数就很难，为什么呢？他就要拼拼加加，好，把这些数字就加了加去，加了加去，啊，那加了加去的时候呢，就觉得就很难。我们这没有黑板啊，哦哦，这有黑板，等一会儿我到那儿去写，啊，那一会儿、啊，完了以后呢，那这个数字，我们中文也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要13247，结果怎么样？一要以前还没那个简写的一，还要那个大那个正楷的一。哇，你光读那个东西就读半天啊，这个就是，所以阿拉伯数字本身带给东西方的世界是非常大的一个跳跃，对人们的算术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啊。那后来就传到中国，这是还有一个就是符号，什么符号呀？那那个什么，那个数学里边也有一个什么Omega， 还有呢
？Sigma，
还有什么 ？Pi， 呀，哎，这些都是什么词？希腊文，这些都是希腊文。那射线里边有个伽马射线，对不对 ？X 射线，这些都是从希腊文里边演变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有学问的人。学两种语言，第一学古文希腊文，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研究圣经的，好，所以他们都会。第二种语言就是拉丁文，因为当时教育语言全部都是拉丁文，也就是说你要进学校里受教育，进了学校门就讲拉丁文。好，这种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差不多200年前，那个我记得他们就讲过，他说差不多其实100年前的时候，那个校长在毕业典礼的致辞还是用拉丁文的，100多年前，当然不是在美国啊，美国人比较没有什么学问啊，是这样的，你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你要到美国大学里边去的时候，你说我会讲法语，流利的法语，那些美国的教授们就看着你知道吗？他就会这样的。你要说我会讲流利的德语、法语，尤其是法语哈，西班牙语他们看不起。啊，所有全部都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我认识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华人的学者，他叫张立生。啊，那张立生呢，他去神学院一开始读书的时候，教授就开始觉得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留法的，法律学博士，留法的，啊，早年留法的，所以他进去以后呢，跟老师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就时不时就蹦出法语来了。完了以后，那老师就，哎呦，我们的这个学校里边，所以他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聘请为教授。你就明白这个哈，因为美国人呢比较自卑一点。这个是真的情况，美国人是比较自卑一点，所以呢，让你的孩子学点那个法语啊、德语啊、拉丁文啊，你学了以后再 show off 一下，你的老师就给你的成绩比较高一点。没有了，这是乱讲话。所以当时这些东西都受影响，所以新约的希腊文在欧洲的里边是比较流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本身是一个东方语言，欧洲人学起来的时候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就要借助于翻译本。好，那最早期的圣经的翻译本，就是被称为好，问大家一个数字啊，这个
十是多少？七十。明白了，这个叫什么？这是五十，加十加十，这就是七十。哎，因为放前面和放后边不一样啊，一放前面就麻烦大了。
对，
哎，那不是那就是另外一个啊，那对，所以放后边那就加上一个，这是那就是七十啊。那圣经第一个翻译本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就是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是公元前差不多300多年的时候，他是欧洲就是在希腊半岛里边的北部一个穷的一个城邦，就是马其顿。那马其顿的他是马其顿的国王，他继承王位的时候好像还不到20岁啊，他的父亲就战死了。他父亲战死了以后呢，他呢就继承了王位，但是这个人就雄才大略啊，并且很有理想，并且非常的聪明。他33岁，好像30几岁他就死掉了，所以他真正活在世上不过10几年的时间。但十几年的时间的时候，他就率领着他一帮的小兄弟。为什么他有一帮小兄弟呢？他的父亲呢，这个马其顿这个希腊人呢，比较崇尚这个武力，他们自己打，这个他们都是城邦的国家，城邦国家也就是说的不好听的，就是以一个城市为这个中心，受旁边的土地都是他的，啊，那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所有的男人啊，只要不够老的话，所有的男人呢，就是拿起刀枪就是战士，放下刀枪就是农民，啊，并且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都使用奴隶。使用奴隶，所以大部分的自由人都非常的有闲时间。那闲时间干什么呢？那女人呢就生孩子养家，就是尤其是生男孩子。为什么男孩子？男孩子是保卫国家的。那男孩子生下来干什么呢？就天天运动，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强壮的身体。干什么呢？就是跟人打仗。啊，那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从希腊开始就起来了，因为他们每年都要比赛。比赛来看谁的强壮，所以因为他有这个环境，我们中国人一般的从来没有，除了这个对外侵略的时候，这个男人们才去上战场以外，平时闲得没事儿的时候，大家干什么？那种地啊，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吧？谁他妈天天在那闲得没事跟你那赛跑啊？所以这是文化完全不一样，两个不同的文化啊。但是他们希腊人的那个文化就是特别强，就很特别这个。所以这个马其顿国王的这个亚历山大的父亲。在他的儿子这个长子出生了以后呢，就据说呢，他就是说召集了跟他同一年出生的他国家里边所有的这些大臣、军官、军队里边的这些将领的孩子们，有差不多100-200人。这些人呢，把这些人的孩子同龄的人都召集在一起，由国家抚养。所以这些孩子从小。就跟这个亚历山大就长在一起，那长在一起呢，这个亚历山大呢就是他们的孩子王、孩子头，那所以呢，他们每天闲着没事的时候，除了上课，就是干什么呢？拿着刀枪，这100-200个孩子呢，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就开始就是作战。结果当他登上王位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都成为他得力的将领。因为他从小这帮人就听他的，所以就成为他得力将领。所以他说什么，这帮人就跟着他怎么干。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亚历山大。他登上王位以后，当时他有一个老师是非常出名的学者、哲学家，啊，就是那个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呢，在教导他的时候，给他有一些灌输一些思想，啊，那其中有一个思想是别的人很少的。很少有的，他说这个世界呢是很大的，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度，地上铺的砖都是黄金做的， 想呢，对亚历山大呢就影响非常的巨大，所以呢，他一直做这个梦，就是要往东方去找到这个黄金的国度。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丝绸之路已经开始了，丝绸之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知道。啊，你去到那个丝绸之路的故乡浙江，也说不清。因为历史上记载很早很早就开始有丝绸的产生，丝绸的产生结果就是很早就开始有通商，就往西边走，所以西方人都知道丝绸这个东西，啊，很早就有。但是问题是说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他们的人人都可以穿？我们买一尺丝绸都要用黄金来买的。那他们的观念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人都用黄金做交易，啊，那就是多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就这个思想，所以亚历山大就开始统治，在这个兴起以后，先统治了希腊，后来呢，就开始，因为欧洲要想统治欧洲，先要控制哪里？上次好像我讲过，先要控制哪里？要统治地中海沿岸，先要统治哪里？埃及，一定要先统治埃及。为什么？埃及出粮食，那个粮食多到本地人吃不完，来逛外卖，这就是可想而知约瑟的时代。嘿，为什么全部的人都来买粮食？你换个别的地方的时候，种粮食还种不了那么多的。那这个丰收年为什么它能多到吃了七年给全部的人吃还吃不完？你就知道，可想而知，它那个地方是出粮食出的多厉害啊！那这个，所以埃及非常重要，所以他就从这个希腊半岛开始渡海，打今天的土耳其，打完了土耳其以后，接着往南打，就经过了以色列这个地方。经过了以色列地方，为什么他要经过这个？经过这个地方就要去到埃及，把埃及打下来。当然，他的军队是非常训练有素，结果就很快把埃及打下来。去到他这个有一个特点，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只是在政治上，你不可以反对我，你要是反对我，立刻就攻城，就屠城，啊！但是你若开城门投降，我立刻就恩待你。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是处于这个没有国家，但是它是一个半独立的状态，啊，为什么叫半独立呢？因为巴比伦当时帝国还在兴盛，所以呢，他们呢就在巴比伦治下呢有一个半独立的状态，那就是马加比王朝，啊，马加比是一个祭司和他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孩子们，他们就来成立这个王朝，就成立了半独立的状态，所以。他们当看到希腊的帝国的军队能够把这个巴比伦打败了，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就开城门出来迎接这个谁，亚历山大。出来迎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呢这个人也很好，他说呢，既然你迎接，我就尊敬你们，啊，不但尊敬你们，还尊敬你们的神。他就特别到历史记载到圣殿去敬拜献祭。啊，当然献祭不是他献的，但是他就亲自去到圣殿。他这一去到圣殿，哇，以色列人就挺高兴的，觉得他这个人啊，虽然是外邦人啊，但是呢，来了还挺尊敬这个耶和华神的，所以他们也挺高兴。所以他就让他秋毫无犯的从这儿经过，就去了埃及。去了埃及以后，他就回师，就继续往东打，往东打打到巴比伦，最后把大流士这个国王给抓住了，一直追到这个阿富汗。今天的阿富汗，追到阿富汗以后，把他这个大流士给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当然了，他就把他杀了。但是他娶了大流士的女儿，就是公主为老婆，啊，据说好像生了一个孩子，好像生了，但是后来死了，被人给是暗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孩子要继承王位的。但是他手下将军把他的国家给他死了以后，把他将军把他国家给分了，啊，一人分了一块，四个地方给分了四块。他继续往东打，就打到了这个什么，打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就是当时跟印度在一起，啊，那个地方后来他就生病，后来他就退兵，他就死了。但是他在 士的时候，打下了埃及以后，他在埃及的沿海修了一座城，就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个城，就是今天的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港，那是个港口，那个城市。他在那个地方，他修的是按着希腊的文化修的，按照希腊的样式修。修完了以后，他就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希腊人很有学问，很有学问，他们就是收集当地各地的文明古迹。收集完了以后，但是希腊人看不懂啊，他就要把它翻译，包括其中有一个翻译的工作，就是翻译圣经。当时据说翻译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召集了72位懂希腊文又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的学者来翻译。啊，但是在翻译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2个人死了。所以当翻译全部翻译完了，翻译成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以后，俗称70世译本，70世就是70个人翻译的那个译本。这个译本之现在传流传到今天，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佐证，就是佐证当时圣经的翻译，好，圣经当时的这个参考。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这个翻译的过程可能很急，啊，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多的考虑。那70个人呢，可能呢就是这个一人分一卷，或者2个人一卷，长的就是2个人，短的可能1个人，啊。那结果呢？你想，圣经有66卷，那70个人分起来的时候还挺不容易的，因为有些圣经很长啊，啊，所以他们就这么分了。所以有些翻译非常好，非常准确，有些翻译非常的不准确，只是把意思大概翻了。所以70世译本只是一个参考，只能做参考，绝不可以那个能作为什么。好，那就是这是第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后来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讲道很多的时候，他引用的圣经都是70世译本。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散居在地中海沿岸，在罗马帝国里边散居在地中海沿岸，当时的人已经不会讲自己的话，就是希伯来语啊，已经不会讲自己的话了，都跟当地的语言就结合了。那当地文化教育的语言就是希腊文。那既然有希腊文的翻译本，所以他们在圣殿里边，所以有一个讨论哈，就问耶稣，有一次他回自己的家乡，到这安息日，有人就给他拿了一卷经卷来，他就站起来读，读的是什么文？就记得这段经文吧，对吧？完了他就读起来说什么？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对吧？最后他读完了以后呢，就那是以赛亚书，完了放下了就说你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就应验在你们耳朵里了。所有的人就瞪着他看，啊，那这个当这个故事哈，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就问他拿起来读的是什么语言的，因为圣经里没讲，呀，是读希伯来文的呢？还是读希腊文的啊？因为在以色列地之外的会堂里面，大部分读的公开诵读的都是70世译本，因为很多人孩子什么都听不懂，当然那些阿比可能还认得那个旧的那个希伯来文那个版本。好，那基本上就是这只能这样。当然我是觉得那时候耶稣所读的应该是那个什么希伯来文，因为他没有出这个没有出这个以色列地啊，没有出以色列地。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耶稣出生不是，耶稣长大是长大在拿撒勒，是在哪里？
以色列的南边北边，因为南以色列是长的，北边，你知道吗？这个他的门徒呢，大部分都是北边的。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人看到他的门徒的时候都带着嘲讽的口气，那些加利利人呢、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个因为耶路撒冷人有学问有地位，所以你看他们讲话的时候他带着那个很强烈的那个东西，所以那个北部的人呢人口混杂啊，讲什么话都有啊，真正讲点高深学问的用希伯来语讲话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开始有点就讲不出来了啊，加上受教育的程度没那么高，所以结果就怎么样，那些加利利人你知道吗？哎，就是带着什么，就是蔑视的口吻啊，所以这个都很难讲啊。好，不管这个，所以这就是当时，后来耶稣去世以后，教会开始成长。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叫做耶柔米。好，那个时候呢，他在公元后差不多300年到400年的期间的时候，他就觉得希腊文和这个尤其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后期的时候，他的希腊文呢慢慢的就开始衰弱，啊，尤其是西罗马，就是以罗马意大利那边的西罗马，不是东罗马啊，那边呢他们大部分都开始讲拉丁文。那结果圣经是用这个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完了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写的，那这些人都底下都听不懂啊，那怎么办？好，耶柔米呢他就想立志翻译圣经，他用了20年的时间住在以色列地学习这两种语言，学习了两种语言以后就翻译成为拉丁文的圣经。好，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呢，耶柔米的翻译拉丁文圣经呢还特别有一个名词，好，叫做 Vulgate， 你看 Vulgate 就是这本的圣经呢就是成为后期天主教教会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的标准翻译版本啊，标准的翻译版本。那圣经就是包括修士们都学习这一版本的圣经。这个版本的圣经后来这个天主教教会统治欧洲很多年，超过1000年的时间。那超过1000年的时间呢，这个后来他们就把希腊文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都搁在一边，就把翻译的拉丁文的圣经就变成了标准版本，任何人不可以提出疑问。好，任何人不可以提出疑问。结果那个尤其是欧洲北部的 Barbarian， 就是那个野蛮人，那野蛮人呢没文字的，所以呢他们呢要想受教育，除了乡间的口语以外，要想受教育就必须要学拉丁文。但是当时受教育能受教育的人非常有限，所以大部分人去教堂里边那个神父在人念那个圣经的时候都念拉丁文的，底下的人没一个人听得懂啊，所以大家来了就是做教宗教仪式，真的只是做宗教仪式，完全听不懂上边所讲的是什么啊。完了结果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第一件事就想到了一件事，他说要想让人们真的相信，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那种重生得救的那个经验，要想有一个真的相信就必须让每一个人懂得圣经。虽然他不是第一个欧洲人，北欧的，尤其是北欧的人，他们翻译圣经的，不是他不是第一个。1500年，他提出来宗教改革，他把96条钉在教会的门上，他反对天主教教会的很多做法以后，引起了很大的浪潮。浪潮出现了以后，后来他就被这个隐藏起来，啊，因为很多人想要杀他，所以他就被这个一个这个贵族就把他给藏起来了。那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开始没事做的时候他就开始翻译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圣经，好，翻译成德文。 但是那个圣经的开始的翻译，它后来翻译完了以后就变成了流行非常广泛，尤其在德国境内流行非常非常的广泛。为什么？因为它是用当地的 local 的 dialect， 就是那种的方言。很多的时候方言是没有文字的，它就用罗马拼音拼出文字来，拼出文字来，很多字是创造出来的，是马丁路德创造出来的。所以德语什么时候才有啊？差不多是那个时候，1500年以后。你就可想而知啊，德语成为语言才不过多少年，500多年。所以啊，我们应该骄傲一点。对啊，我们会点中这个语言是很厉害的，全世界独一份儿，真的，全世界独一份儿，是还用象形文字的语言。哎，你会这个语言，这是很古老的语言，还继续使用，人用的还挺多。我告诉你啊，他们还得羡慕羡慕。但是后来，因为马丁路德改教出现这个以后，这种的风气就传到了，传遍了欧洲，啊，传遍了欧洲，影响世界。后来，到影响的最厉害的。是什么世界呢？就是英国。因为宗教改革，德国当时经济各方面政治，虽然宗教改革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但是它并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真正发展的反而是在欧洲大陆之外的那个岛屿，就是英国。英国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说得不好听，根本也不是宗教改革，是国王要娶，要再婚，要离婚和再婚，啊，这就是他们宗教改革的最大的原因。完了以后呢，天主教绝对不承认离婚的，是不允许离婚的，谁要是离婚，国王立刻给下去，啊，那个会信徒立刻逐出教会。当时逐出教会那是一件很大的事啊，你在社会上几乎就没有办法生存呐，啊，所有人不给你工作，所有人不给你跟你做生意，所有人不提供食物给你，啊，那你想生存都很困难啊，所以当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没有人敢离婚的，但是国王想离婚，想再娶，因为前一个老婆不给他生孩子，他还和另外一个他已经生了，啊，所以他就想离婚再娶。结果那个教廷不承认，那教廷不承认的时候，他就一生气，他说好，你不承认正好我改教。他就宣布脱离天主教。完了呢，当然他那个当时教会呢在这个国内，英国的国内的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强烈，他正好顺应民意，他就后来，所以呢，国王呢，那既然这个已经那个什么了，后来经过很多这个后期的国王，那就是这个什么励精图治啊，尤其是 Victoria 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呢，这个英国的这个殖民地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那就是美国啊，还有这个 Australia 啊，加拿大这些地方，大的地方都开始起来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起来了。英国的经济开始起来了，英国的大学被建立起来，尤其是 Oxford 和这个什么 Cambridge 这两个大学都建立起来了。这两个大学是最早期的哈，这两个大学一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学术研究，尤其他们在这个不只是圣经研究，还有这个自然科学各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强盛，所以他们就说不行啊，我们不能在教会里边天天在念这个拉丁文圣经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圣经，啊，所以 King James 他就说，这国王说，我出资，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个大学的学者替我翻译一本圣经，啊，一本圣经。所以呢，当时这两个大学的人才足够，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据说是在这个国王御用的大教堂，哪个大教堂？伦敦的，啊，Westminster， 啊，Westminster 教堂很大， 每年的国家庆典，直到今天，这个国王加冕、国王结婚，啊，这个什么王子结婚，都要在那个地方，啊，包括国王死了，好像都葬在那个教堂的里边，啊，葬在那里。所以他那个 Westminster， 据说哈，他们都在翻译的人都是在 Westminster 教堂里边翻译，他分成小组，翻译了好多年，翻译完了以后，他们就这个在这个就是出版第一版。后来他们在前页上第一页上，委员会就特别写上献给 King James。 为什么？因为他出资的。所以这个版本直到今天俗称为 King James 版本，这是1600几年发生的事啊， King James 版本。那 King James 版本第一版只印了两本啊，不知道为什么只印了两本。我读那段历史的时候我就奇怪，印刷怎么能够印两本呢？你知道吧，也可能还没订完吧，反正先订了两本。一本当然给谁？他是给国王了，对不对？那献给国王。那另外一本给谁？教会。据说，我现在都是据说嘛，据说就是如果不准，咱这个可以考虑。因为现在人都是我一讲完了，立刻他们拿着手机就开始在网上查，说你说错了，我是据说，错了没事。据说教堂那一本就放在 Westminster 教堂外面的广场，它那个圣经很大，好像这么大个，打开了以后很大，啊，那公开展示，就是我们自己的英文的圣经。据说那一天人潮汹涌啊，大家只为了排队走到跟前，不能碰的，看一眼啊，排队看一眼，那是我们自己的圣经。因为什么他们那么激动呢？我是可以理解，因为从此以后就有英文了，知道吗？从此以后就有英文了，以前英文叫什么？英文叫做 market language， 就是在菜市场用的，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不是，以后的英文可以登大雅之堂，可以在教会里边讲了，以前是不可以的。所以英文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学英文别太激动啊，会点英文没什么好激动的。真的，所以是会点英文也别太骄傲。像我们从美国回去的大部分都是啊，就是这个什么，到北京的时候人说我们有三气，其中一气是什么？讲话什么？洋气。为什么一讲话就带什么 OK 拜拜？所以以为自己很厉害，没什么厉害。英文呢是世界上这个其实成为语言很能够公开语言就是很晚的事情，好，所以那个时候才慢慢开始了。好，那中文的译本在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时间很久了，公元后600年左右的时间，就由当时的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啊，就传到了中国，留下著名的一个石碑，就是景教碑啊。那当时被称为景教，不称为基督教。我家还有一个那个景教碑的拓片啊，那个也因为它那个太大很高啊，所以我家的房子太矮没法挂，要挂就得拖在地上。所以呢，以后有机会给你们带给你们看看，我已经很久搁在那儿都忘了 那是景教，就在西安，这个碑呢，后来在历史上完全没有，这个景就是风景的景啊，那个完全没有在历史上被记载，直到后期好像100年前才发现那个景教碑，所以才重新看回去，知道那个前前后后的原因。好，那今天的景教碑呢，已经有机会你到西安的碑林里边可以看到。那个里边呢是他的，他现在已经不许，以前人人都是去拓一张，拓到最后哈，那个石头都已经变颜色了，后来他们不让了，后来拿一个那个玻璃的啊把它罩起来，玻璃的，因为太多人想看这个东西。啊，这个是证明公元后600年左右的时间，景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在历史上没有存留下来。后来
你都写的是什么东西？
碑里边就讲到这个他们的景教的信仰，哎，
基督教。
他是有一点不算基督教，有一点被当时天主教定为异端的，叫做涅斯多教派。好，如果有机会，那个我们的那个刘老师再来的时候，再给你们讲一讲中国教会的历史。好，他就会讲到这个东西，那个是早期的。但是呢，你从他的那个我们曾经研究过那个经典，看不出来有什么异端。你知道这个天主教定为异端，都有点，有的时候是带着政治色彩，未必是真的他有问题，而是说他不喜欢他，或他不听话，怎么办？定他为异端，就追杀他们。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很难去解释的。那这个后来，这个到明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就有天主教的宣教士跟着那个坐船，跟着那个商人就来到了中国，啊，当然元朝的时候也有，因为元朝就打这个欧洲人嘛，就带回很多基督徒来，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形成这个大多大的气候，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天主教的宣教士尤其以耶稣会为重，他们就来到中国，最出名的就是利玛窦，啊，利玛窦。但是这个利玛窦当时跟明清的时候呢，他就翻译很多科学的这个东西，啊，包括圣经类的东西。那中国用的我们数学用的几何两个字，这几何这两个字在中国的数学里边没有的，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几何学这几何这俩字是由利玛窦和当时的那个叫做徐光启，徐光启是帮助他。徐光启是，所以是天主教徒。谁有上海来的吗？
上海徐家汇。
对，为什么叫徐家汇？
就是徐光启。
就是徐光启住的那个区，后来叫徐家汇区。好，哎，徐家汇，所以他是纪念他。因为他是住在上海，当时上海还是小渔村呢，啊，那根本就还不成为一个大城市，所以，但是他当时是很有学问，所以他跟着他一块儿翻译，就出现了这个很多的专有名词，包括几何学，那就是他来帮助出来的。但是到了这个明朝进来，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就跟清朝的皇帝就出现了一些。争执什么呢？就是祭祖。天主教教廷，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呢，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说，这个祭祖呢不是拜偶像，是中国人纪念祖先，跟圣经里的教导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他们不反对。但是呢，这个天主教教廷说不，那个祖先有个牌位放在那里，那就是拜偶像。并且还要跪拜，还要磕头，那是拜偶像，不行！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不可以祭祖先。那个清朝的皇帝，就是这个康熙皇帝，本身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就是没受洗呢。你看他写了很多基督教的关于基督教的一些诗，是非常很信仰绝对正确的一些诗。结果他一听，勃然大怒，说什么不让我们中国人祭祖？那中国人就等于没祖宗，你知道吗？中国人就是说这个什么数典忘祖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啊，你知道吗？这种人人神共愤的那种哈，所以 他就说给我打出去，把所有的天主教宣教士一下子把道都打出去。那个时候后来基督教也就烟消云灭，基督教再一次进入中国是坐着炮舰进来，再一次进入中国是坐着炮舰进来，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定五口通商，其中还有一条自由传教。因为坐着炮舰进来，所以中国人对这洋教就没什么好信仰、好观点了啊，真的就没什么好观点了。但是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进入到这个来这个宣教啊。那第一个宣教士呢叫做什么，突然间忘记了，马里逊啊，马里逊呢在1840年不是开始嘛，就是这个鸦片战争，他紧接着他就来到中国呢，这个1840年之后他来到中国，他先到了广州，他就开始翻译圣经。那翻译圣经的时候，文言文的圣经，马里逊翻译的圣经带给中国一个革命。你知道什么革命吗？半个中国死人无数的革命，近代太平天国啊，大半个中国都被打下来，就是因为马里逊的圣经。但是那个人错用这段马里逊的圣经，他看了以后，那个冯秀全看了以后，他觉得哇，耶稣是什么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哎，中国人也有神的儿子的观念，那神的儿子是谁啊？天子就是什么天的儿子啊，对不对？他也有这个观念，他说这不错呀、哎。那耶稣不是大儿子吗？我可以做什么二儿子？所以他后来就做二儿子，所以他就是二儿子怎么做，就开始。我现在被父神附体，完了说你们要听我的话，我们有天兄，现在我是二子，你们要听这个他。这个二子下凡的话，所以他就召集了很多。后来呢，杨秀清慢慢起来了。杨秀清呢，他一说你能做二儿子，为什么我不可以做
三儿子？
他一听，完了就开始一弄，完了三儿子你也要听话，所以他们俩人就是打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太平天国就落下去了。所以他们后来天主教就听说这件事以后，特别派人来检查，发现他们实际是异端，所以欧洲人当时列强都没有支持太平天国运动，所以欧洲列强都反而支持清廷，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看到他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的翻译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翻译还不够，我就快讲完了，我们就下课哈。因为当时用的是文言文翻译，知乎者也。在教堂上面念的时候，还有这什么什么耶稣约、哎、还有约主约，你还有约、哦、这是下边的人，反正当然了，那个时代的人大概还能听得懂，但是这个宣教士读起来就很晕呐、啊、因为他还得要学，他不但要学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讲话，还要学这个约。好，完了这个，所以他们也很难，所以他们就提出来了白话文运动。其实白话文运动不是在五四时候开始的，真正白话文运动是圣经翻译的白话文运动啊，所以圣经翻译出版了以后才出现白话文运动。那白话文运动实际被这个影响，所以当时的圣经翻译他们就争议，说他们说不，我们要翻译一本就是白话文啊， 白话，当时不是用这个白话文的这个意思了。后来呢，他们就后来就开始呢，就翻译圣经。那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当时每一个宗派在中国的宣教士都不能独立翻译，好，那个中文好的人不能够独立翻译，所以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到底用什么语言？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地缘广阔，好，到底是用哪个地方的普通话来作为圣经的翻译？这个麻烦很大。南方人说吃饭，那个饭是什么饭？米的饭叫做饭。那北方人吃饭叫什么？什么叫做饭？吃到肚子里的都是饭。是那么回事啊。因为他这个馒头也是饭，面条也是饭啊。南方人你说他说今天没吃饭，吃的是面，难道不是饭吗？面不是饭，好，面不是饭。但是在北方人里边没有这个概念，完全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当时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起来了，到底用哪个语言作为统一的语言，作为基准。好，后来他们最后的翻译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士，他叫富善，中文的名字叫做富善。好， Great 是吧， Goodrich， 他的这个英文的名字，他叫姓 Goodrich， 叫富人，不是好富人，好富人。完了以后呢，后来他就给人家，给他就是那个教书先生就给他翻了一个，哎，你叫富善算了，啊，富善，啊，又是富人又是善良的，叫富善，所以后来他的名字就叫富善，啊，中文叫富善。他因为在北京学的官话，所以他坚持用这个北方方言和习惯来翻译圣经，他坚持，所以圣经里边很多的用词都是北方方言，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着一个盆，叫做什么？揣面盆，团还是揣揉？我这个字好几个念法我也闹不清，但是对我们北方人来说应该叫揣面盆。为什么有人要念到别的名字？你是什么人？你是北方人啊，我们叫揣面盆吧。是吧？但是揣面盆，反正那个字他们就说念的别的字，我也闹不明白，就为什么这个就变成别的字了。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很多南方人不懂得什么叫揣面盆，为什么出门还要带着揣面盆，你知道吗？哎，因为你没有那个盆你没法吃，你不能在石板上来和面吧，你是在大石头上和面，没办法，拿锅也不能和面，哎，但是没那个盆儿就不行，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带着那个盆儿，这可奇怪了，哎，这就是，他就是一定要用北方方言，啊，来翻译，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北方方言的那个成分在这个里边，啊，那这一次的翻译呢，历时很多很多年，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只有一个人活得够久，看到圣经的出版，就是富善。中间很多翻译者都死了，撑得太久了。当然死了以后就找另外一个来顶上，保持着这个委员会是五个人。啊，那这个版本新约是1907年，旧约圣经是1919年。1919年。翻译了这个版本的，就是完全的圣经，出版以后给了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你手上用的那个圣经。请问你手上用的那个圣经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圣经。正式的名字，连自己的圣经都不信，叫做官话和合译本。为什么叫和合？是因为大家合在一起的意思，叫和合本、和合译本。为什么叫官话？就是普通话。当时做官的时候，一定在官场上要有什么话？ 官话，哎，因为要官话，那时候不叫普通话，也不叫国语，啊，清朝叫官话，到民国的时候叫国语，啊，共产党来了叫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名字？以示区别，汉贼不两立，所以对大家这个心态非常强烈，所以以示区别啊，那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不能再讲了，今天时间啊，下一次我就我们再讲这个译本，中文的译本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后来我们就开始比较这些译本里边有的问题还有没有的问题，好，我们来到时候来比较。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圣经怎么样的翻译，圣经怎么样传抄，今天到了我们的今天，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人他们的辛劳，他们有的时候付上生命的代价，让我们今天有圣经读，有神的话语可以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兴起这么多的人来，以祈求你让我们明白圣经，这么得之不易的时候能够更加珍惜圣经，我们手里的圣经，也带领我们今天主日一起来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